看那个地越来越荒凉，你越往南走，慢慢慢慢，你觉得你到了别十八，你已经到了什么？已经到了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。我们都知道说埃及啊，98%都是沙漠。我讲的埃及的本土，98%都是沙漠，只有2%沿着这个什么约，沿着这个尼罗河地方才是清水的。所以你看看那个大沙漠，一望无际的大沙漠，尤其是那种滚沙，就是我们普通所熟悉的撒哈拉大沙漠。但是呢，撒哈拉大沙漠到了南地，到了圣经中的南地别十八的时候，可以说已经贴近了什么？已经贴近了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。所以你在那个地方，你只要到南地，一面你觉得迦南很，一面觉得埃及很近，另一面你就感觉到什么？就感觉到这个埃及的威胁，你就感觉到埃及的热度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沙漠呢是指着什么？是指着南地。你到了南地，就是到了以色列南部的时候，你从但到别十八的时候，你慢慢就感觉到一片都是枯黄，一片是青翠，一片什么都没有。然后你真的就像圣经所说的干旱疲乏之地，普通都是形容什么？都是形容南地来说的。你还记不记得这个迦勒嫁女儿的时候，他女儿一过门第一件事情求什么？对他父亲说，你既然把我放在南地，你既然把我们放在南地，那现在我向你求两样东西，一个是上权，一个是下权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今天你在南地而又没有上权又没有下权，你根本活不下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迦南美地吗？我们普通讲的迦南美地就像玫瑰一样，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个玫瑰带刺的，我们没有想到整个迦南美地不光是但，而且也是别十八。如果是但，你知道这是美地，但是现在等到你讲到是别十八的时候，你就明白不过来了。你说讲到但，你如果到了但那一带，你说这的的确确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但你现在等到你看见一片的荒凉的时候，那你常常问一个问题，难道这就是神把我应许给我的那块地？一点都没有错。神不只把玫瑰给我们，神也把玫瑰上的刺给我们。神不只把蛋给我们，神也把别十八给我们。所以你到了迦南美地，你会觉得一件很有趣的事。你到了以色列，你就知道以色列是很小的一块地方。从南到北根本没有个这个大概是最多150英里的样子，从西到东最不到五十，40几英里而已。所以你看这么小的地方，那么为什么圣经称它做迦南美地呢？有它的原因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它所处的地方啊很有意思，刚好是在非洲跟亚洲跟欧洲交汇的地方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所有这个你这个，所以等到了以色列以后，你看它有一部分非洲的东西，有一部分亚洲的东西，有一部分欧洲的东西。所以如果你要看神的创造，你要找一个橱窗的话，那最好一块橱窗什么？就是以色列，非常的清楚的。那么而且以色列的特点在哪里呢？就是说它可以在早晨，你在耶路撒冷刚好下雪，但你到了下午，你说我到死海去，你开车不过是40分钟，你到了死海，你就发现说稀奇，但你看不到雪，你看不到一片雪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，就是山上的雪，一到了这个那一带炎热的空气，完完全全根本不可能有存在的，所以我们可以说，早晨耶路撒冷你是在冬天。但到了下午，你到了死海不过是40分钟以外，就已经到了夏天。冬天跟夏天距离那么近，虽然意思就是说，你看见吗？距离不过只有40分钟的车程，但是一个是冬天，一个是夏天。所以你很少找到一个地方，你可以一手拉着春天，一手拉着冬天，一手拉着夏天，几乎不可能的。 这个大家都知道，这一次有很多弟兄姊妹从新加坡他们到了约旦去，他们根本就是从世界最热的地方，你知道他们根本在赤道根本附近在那里长大的，结果他们吃不消，他们觉得那个温度太高，这个有的温度不是比体温还要高啊。他们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大概死海附近的蛋都是熟的，因为的的确太热，你没办法来想象到底有多热。啊，弟兄姊妹，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很稀奇啊！你看见吗？就是在短短的40分钟车程里面，你一面你能抓到雪，另一面你能抓到沙，一个滚烫滚烫的沙，还有一个是浩浩的白雪，这两个那就在40个车程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就是说现在世界上神能够找到一个地方够小，可以够浓缩到一个地步，你一面看着冬天，你一面同时看到夏天。那不止如此，大家如果今天有机会到橄榄山去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，在哪里呢？就是说你若站在橄榄山巅的话，橄榄山是个南北向的向山，如果你往东边看的话是一片的枯黄，你往西边看的话是一片青翠。不要忘记，就在那么一座山，就在橄榄山上，你几乎可以说你一脚踩在沙漠，一脚踩在绿洲，世界你找不到这样的地方，就是这么稀奇，一个在沙漠，一个根本就在绿洲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你要想知道沙漠什么样的情形吗？你只要往东看就可以。你要知道这个，你要知道说像这个绿洲什么情形吗？你只要往西看就可以了。我再举个例子给弟兄姊妹听。亚伯拉罕进迦南第一站在什么地方？在示剑。这个示剑什么地方？示剑就是今天的撒玛利亚。那么示剑为什么他先到示剑呢？因为如果神把迦南美地赐给亚伯拉罕的话，那么神一定把他带到最中心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你大家回去查查你的地图，这个事件刚好在但跟别示巴的中间，很稀奇。那么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呢，刚好有两座山，一个叫做基利心山，一个叫做以巴路山。好，那么现在神要以色列人做什么？就是你到了迦南美地以后，好，那么当然这个他们要聚集在山谷里面，在这个在山谷里面。那么好了，这里有一座山是以巴路山，这个是基利心山。那么现在呢，以色列人聚在这个里面，然后让六个支派的人在那这个山上，六个支派在那个山上，一个山上宣布祝福，一个山上宣布咒诅。什么叫做祝福？什么叫咒诅？那么我们普通读的时候不大懂，为什么神一定要他们这样做？因为神和他们签了约了，如果他们遵守神的律法，他们要蒙祝福；他们如果不遵守神的律法，他们就要得咒诅。那么主的话讲得清清楚楚的。好了，他们到了示剑，为什么以色列人到示剑呢？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最后聚在一起的是，他们一进迦南，他们不要忘记，他们当初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根本第一站就是示剑，就是那个两座山的中间。所以亚伯拉罕所看见的景色就是后来他们子孙所看见的景色。然后你记不记得这个约书亚和他们立约，说是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不要忘记，他们聚集所有以色列人全部聚集在哪里呢？就是聚集在世界这个两座山的中间。那么这两座山什么特点呢？非常有意思，就是如果你看基利心山的话，是完全一片青翠，你若站在那个山谷中间的话，然后以巴路山呢是一片的枯黄。原因在哪里？很简单，因为整个的两座山是东西向的山，是东西的。所以基利山呢为什么是青翠的呢？因为它的脸朝向黑门山，这黑门山呢常常会下雪，然后呢有路甘露飘飘飘就往这边飘，所以只要是向着黑门山的，完全是充满了生命，充满了祝福，你看见吗？然后以巴路山呢就不同，以巴路山呢因为面向沙漠，换句话说面向什么？面向撒哈拉大沙漠。 面向这个约示巴所在的那个地方。那弟兄姊妹，结果那边风一热风吹过来的时候，你看那全部都是枯黄的，这一边充满了生命，这一边充满了死亡。生命代表的是祝福，死亡代表的是咒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圣经中这样的啊，当你读到圣经中讲到这些故事，你不光是读到地理，你也给我们看见这里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原因。你看见在同样的一个山谷，同样的两座山，一座山可以是完全光秃秃的，一座山可以说是清脆的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一个代表生命树，一个代表知识善恶树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迦南美地。同样这一块地，稀奇不稀奇？你只要面向着黑门山，就是什么？面向着蛋，它就是活的；面向着别十八，它就是枯黄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明白了，蛋也好，别十八也好，生命也好，这些也好，你看见吗？圣经就把它浓缩在一个这么小这么小的地方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讲到蛋与别十八的时候，它从蛋到别十八有一个意思，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，现在生命越来越成长，但是好像你所在的环境越来越不如从前。你所希望的一切都是顺利，你希望花香永远长，你希望天色永远常来，你希望花香永远常卖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稀奇的很，我们以为如果神把我们放在迦南地的话，一定把我们放在蛋这个地方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迦南是包括蛋，迦南也包括别什么，迦南包括那个这活水是永流不断的，但是迦南也给我们看见，有的时候好像疲乏干旱之地一样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我们幻想中的迦南地和圣经中迦南地不一样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难处。我们觉得一个人基督得救了以后，不是大富也是小康，我们总是觉得我们的路永远是顺利的。但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要成长的话，如果我们要经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的话，你要记得圣经明明告诉亚伯拉罕说，凡你脚掌所走过的地方都是你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整个迦南地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呢？因为在他的一生的确是从蛋一直走到别什巴，那走过从凡你脚掌所踏过的，那就指着我们所经历的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，不错，我们都一蒙的得救，基督就把他测不的丰富已经给了我们，但是我们要经历那个丰富。当你经历的时候，你才发现有的时候你在蛋，有的时候你在别什巴。有的时候放眼望去，弟兄姊妹，你舍不得离开，你舍不得离开，因为那个实在是那个根本，每次你看的那个景色，那么就是什么，就是叫你想起雅各书歌中之歌里面的景色。我们容易在这种情形底下属灵，因为一切都是越我们的眼目。但是最难最难的时候是什么？就是你真的到了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，你如果真的到了别什巴的话，我想弟兄姊妹刚刚去过印象都很深刻的，你到了别什巴，其实还没有到埃及，还没有到西南，你已经感觉到是一片枯黄，你看久了以后真是疲倦干旱，疲倦这个可以说真是容易叫人疲倦，而且是干旱无水之地，一点都没有错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主，所以你看见吗？今天没有一个基督徒只永远停留在蛋，不可能。他如果要成长，他什么时候长得最成熟？就他在蛋的时候，在别十八的时候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神如果把我们放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，我们个个都属灵，但什么时候稍微有一点的怨言，一点不对，我们就不行了。这一次 神也的确考验我们去过，去了去这个去埃及，尤其去这个西乃旷野的。那你我们起头啊，我们个个都很爱主，个个都没有话说，尤其这个尤其在以色列，大家都没有话讲。那么现在呢，到了。